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8月25日22点整，巴黎时间8月26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8月2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布鲁塞尔一男子持刀袭警，送医院之后死亡，两名军警伤势不详。伦敦一名持刀凶手在白金汉宫附近被抓，两名警察均受轻伤。反对马杜罗专权，美国向委内瑞拉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哈维飓风在墨西哥湾温暖水域向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沿岸移动，美国500公里海岸严阵以待。法国前总理撰文表示，欧洲的外交应该更加靠近中国。朋友大家好，比利时国家电视台报道，一名持刀男子刺伤两名布鲁塞尔军警。布鲁塞尔市长克罗斯表示说，恐怖事件是只身一人在作案，年龄为30来岁。布鲁塞尔警察对法新社表示，持刀凶手伤了一名军人，两名在场的军人给予还击。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发推特慰问受伤的警察。比利时国家通讯社表示，凶手被送往医院。仍据比利时通讯社报道称，两名军人受了伤，一人脸部受伤，另一名军人手部受伤。布鲁塞尔检察院表示，作案者此前没有犯案的记录。另据最新消息，袭击军警的这名凶手已经身亡。另外，伦敦警方报道说，一个持刀的凶手在白金汉宫附近被抓，凶手伤了两名警察，两名警察均受了轻伤。凶手于国际标准时间19:35被制服。反对马杜罗的专权，美国向委内瑞拉进行新一轮的经济制裁。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消息显示，美国白宫官员在周三就已经向外界透露了特朗普有意对马杜罗政府采取新的经济制裁措施。这名消息人士还表示，新一轮的制裁方案将具体对马杜罗的下属官员和其国家金融业交易领域和石油命脉进行限制。面对近来动荡的委内瑞拉国内局势，以特朗普为首的多名美国高层已多次就马杜罗在该国制宪会议公投成功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打压反对派力量、集中个人权力和加强独裁统治的行为予以批评和谴责。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先后对包括马杜罗个人在美国的海外资产及13名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进行了相应的经济制裁措施。美国政府还同时禁止任何国内企业或个人与马杜罗做生意。他也因此成为了第4个被美国列入独裁者黑名单的外国元首之列。就这一新一轮的经济制裁措施，白宫在周五发表声明宣称，面对委内瑞拉国内崩溃的局势，我们将不会视而不见。白宫还在该声明中明确指出，这些新的制裁措施是经美方精心校准后，意图剥夺马杜罗独裁统治重要经济来源的手段。该声明还坚持呼吁，希望委内瑞拉能重新恢复民主政治的运转，组织自由公正的选举，并要求马杜罗政府应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对该国民众的镇压。据了解，美方起草的新制裁内容也是对于今年6月反对派指责美国高盛集团购买由国企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所发放的债券，涉嫌给予马杜罗政权资金支持事件的间接回应。美卫政府自2010年就中断了大使级外交联系，但他们还是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贸易往来，特别是两国在石油产业领域的合作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面对接连而至的美方制裁措施，马杜罗曾于近日致信特朗普，并要求进行对话，但他也同时强调了美国的制裁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有着使委内瑞拉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的嫌疑。
印度最高法院最新裁决将尊重个人隐私属于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但是新特里此前为何两次否定这一在欧美国家属于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呢？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印度最高法院周四裁定，尊重个人隐私属于基本权利。印度最高司法机关的9名法官指出，决定个人自由权利的印度宪法第21条，在本质上包含了隐私权。 但新德里此前曾两次否定这种基本权利。法国印度问题专家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特邀嘉宾节目记者采访时解释了印度最高司法机关为何要做这一释法。他说，因为印度宪法第21条其实并不清晰，它的确指出了隐私权属于基本权利，但根据不同的法律、不同的邦，这一权利有可能会有变化，所以司法是很重要的。那印度社会当前在保障个人隐私方面情况如何？法国印度问题专家说，这是一个十分集体主义的国家，意思就是在印度保障个人隐私是很困难的。首先，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这里人口众多，超过10亿。其次，在家里的生活通常都是好几个人，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经常是混淆在一起。在小乡村里没有秘密，尤其是印度还存在行业组织和社会等级，尽管正在逐步消失，个人隐私在印度不多。本台法文报道指出，印度最高法院的这一释法被看作是印度政府的一次挫折，因为捍卫印度政府立场的律师曾试图解释说，无需了解公民个人意愿，收集生物识别信息属于合法行为。
哈维飓风在墨西哥湾的温暖水域向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沿岸移动，风势加强。美国气象人员说，哈维星期五下午着陆时将是一场猛烈的飓风，目前最高风速已经达到每小时177公里，很快将达到三级风暴。预计飓风抵达600公里宽的海岸线一带时，风速将超过每小时200公里。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布洛克星期五接受电视采访时警告说，德克萨斯州将遭受非常重大的灾难。他说，他最大的担忧是海岸边的一些居民无视官方警告，选择不撤离。他说，如果他们还没有撤离，我们能够撤走的时机很快会无所剩无几。他说，风暴潮最有可能造成最多的伤亡和破坏。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横跨很多县的大片内陆地区会发洪水。暴风通常在向内陆移动后迅速减弱，但天气预报人员说，这场风暴的路径不同寻常，它上岸之后会停滞，之后可能短暂退回海上，然后再次席卷沿海低洼地带的社区。预计哈维将在今后3天给德克萨斯州大片沿海地区带来近100厘米的降雨。美国飓风中心表示，预计将会有威胁人身安全的洪灾以及超过3米高的风暴潮。该中心表示，任何为这次风暴进行的准备工作，如果还未完成，应该尽快完成。德州墨西哥沿岸南部地区上一次受到飓风袭击是在14年之前，当时的州长格雷格·雅培下令该州紧急工作人员待命，随时进行任何必要的搜救行动。在华盛顿，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代理国土安全部部长杜克正非常积极地向德州调派联邦紧急管理人力的资源。被称为是中国通的法国前总理拉法兰24日在法国《费加罗报》撰文题为《欧洲面对新世界的失序》（L'Europe face au désordre du nouveau monde）。在他看来，当今世界之所以失序，是因为它不再以传统的方式运行。此前，经济增长、双边贸易、外汇储备、对外投资、货币军备，都是传统的权力平衡因素。而今客户也可以成为供货商，昔日的盟友也可以成为仇敌，敌人的朋友有朝一日还可以成为自己的盟友，银行、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发挥其巨大的影响力。这种错节盘根的影响力改变了以往世界的秩序。在这个盟友关系高速变换的新世界当中，一，要与俄罗斯恢复对话，二，要更加转向重视中国。拉法兰分析说，克里米亚归俄之后，西方对俄罗斯采取了孤立制裁的态度。 俄罗斯在此情景下在中国找到了对他的理解。拉法兰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认真地重返北京天安门广场。谈及中印两国的关系，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表示，尽管中印之间在亚洲有高度的冲突，但两国又可以在金砖五国的范畴之内相互合作。拉法兰在题为《欧洲面对新世界失序》的文章中写道，乌克兰本是欧洲的合作伙伴，但制裁使得它远离了欧洲。美国又任凭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重要的举措，而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又给外交增添了最糟糕的难题，这就是不可预测性。与此同时，美国对俄罗斯采取了政治制裁，中国对将有可能来临的美国贸易制裁无法平静下来。中国在外交上却没有给其他大国留下任何的余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外访沙特和伊朗两国就是一个例证。中国在南中国海上遭遇了压力，受压力的同时又与中国向中国表达和平意愿是不相矛盾的事情。中国在智慧和倡议上向全世界做出了承诺。当然，面对美国，而中国首当其冲的讨论的议题是善还是恶。在美朝的问题上，紧张的局势两个主角似乎有着同样的天赋，这就给紧张的局势增添了威胁性。中俄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但在处理朝核危机上，中国和俄国都不好替特朗普扮演帮腔的角色。拉法兰写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让中国在朝核危机上扮演圣人的角色，中方一再呼吁保持克制，而事情的复杂程度要求每一方都要和另一方保持密切的联系。中美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深度接触，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中国购买了美国那么多的国债，中国简直就是美国的银行。美国对这个银行家所说的话不能不做周全的考虑。美俄之间的紧张情势在于，两国的关系到底是朋友呢，还是敌人呢？这些错综复杂的联系往往是矛盾的。但这些纠缠不清的联系又让人感到局势是有限的，最终是可以找到一种平衡点的。几个大国中相互存在着真正的利益，而危险则来自于貌似要争第一但却排在第二位重要的国家，例如伊朗、朝鲜、沙特等等。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处在一个乱世，欧洲身在其中但又无能为力。为了不让欧洲再沉默、再脆弱，法国可以给欧洲指出一条不违反基本原则的道路。为了欧洲的安全和俄罗斯展开对话，这是明智之举。法国恢复了与俄罗斯的对话，这是理性的外交。但对欧洲东边的事情的预测是不能让人乐观的。外边的边界的每一处都有可能有军事介入。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对俄罗斯军事介入都很担心。与中国合作，我们要崇尚共同价值，这就是多边主义，也要提倡合作互惠的精神。眼下，欧洲并没有认真对待中国称之为的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其实它是欧亚大陆崛起之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中共十九大之后将访华，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机会。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文章最后表示，我们与美国在制度上有差异，但我们捍卫的普世价值是一样的，我们都崇尚民主，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美国世纪并没有终结，聚集起全球的力量，这毕竟是最不糟糕的意识。拉法兰最后写道，这些是我对未来发展的思考，为了不让滋长的小民主主义泛滥下去，为了全球的平衡，凭借中国与其和平意识以及欧洲与其和平实体两股力量，恐怕是现今将避免重大冲突必不可少的力量。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8月26日星期六，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印军队日前在班公湖边界互掷石块，印度除立即核准在附近新建公路，还将在不远处的樟拉山口一带进行军事演习，目前已经可见人员和车辆在附近移动。中央社引述印度媒体的报道说，军演的具体位置距离樟拉山口仅有数公里，而樟拉山口的海拔高度大约为4267米。报道指出，在班公湖所属的拉达克地区，从列城到班公湖的224公里路程中，已经有军队和车辆在进行常规移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星期四发布公告，提醒在印度的中国公民注意安全，关注安全形势。这是中国两个月来第二次发出类似的安全警告。发表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网站上的公告，提醒已经在印度和即将前往印度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的安全形势，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安全防范，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印度内政部已经批准建设一条从马尔斯米克拉到热泉的公路，马尔斯米克拉到班公湖西北端仅20公里。印度媒体称，修建这段公路对印度来说，可以把偏远地区的印度安全部队与中印边界争议地区连接起来，以确保印度边防部队的优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此表示，这无助于维护中印边境西段的和平稳定，无助于缓和当前两国边境地区的局势。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近日印度内政部批准建设一条从马尔斯米克拉到热泉的公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华春莹说，听这报道感觉印方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他表示，中方在自己的领土上修公路，印方以所谓安全关切为借口非法越界阻挠，现在印方这么做恰恰再次印证印方在中印边界有关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自相矛盾，前后不一。华春莹说，我愿重申，中印边界西段尚未划定，中印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25日刊发题为《印度中国不会动手的误判非常危险》的社评。社评称，印度军队越过西京段中印边界进入中国领土已经近70天了，中印对峙至今没有形成和平结束的决定性转机。社评称，欲迫使中方接受印方的条件，显然对中方的实力和决心都产生了严重的误判，认定中国最终只会寻求外交解决，而绝不会对印度采取军事行动。社评认为，新德里形成这种误判最大的原因是中国已经有近30年没有打仗，任何国家和平久了都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安于和平的惯性，所以印度有关决策者低估中国人敢战的意志。社评宣称，解放军一旦反击不可能是对等反击，其所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将是印度不可承受的。印度一些人所做的各种有利于印方的军事分析都将被证明是玩笑，中印边界会不会在时隔几十年之后重新响起枪爆声，印度是否重蹈1962年的覆辙，取决于新德里是否觉醒。香港东方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如果中方决意要对印度开战，需提前防范印度依据其敌国财产法没收中资在印度的财产。敌国财产法是印度独立后与巴基斯坦持续战争中酝酿制定的法律，早在1962年爆发的那次中印战争中，印度方面就曾经没收过中国企业和公民在印度的财产，此后经过多次修改，敌国财产法于今年3月已经正式成为印度的国家法律。该文分析说，目前中资在印度的资产高达500亿美元，而印度在华投资则屈指可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一旦中印开战，中方就算歼灭了印度的山地军，却因此而损失了在印度的500亿美元财产的话，也是得不偿失。 文章建议中方在开战前应该尽快从印度撤资撤人，同时中方也应该针对印度的敌国财产法制定出中方相应的法律，以便与其相抗衡。印度已经要求对一个中国手机浏览软件进行安全调查，看是否会泄露个人信息。这个浏览软件 UC 网是阿里巴巴的产品。有分析认为，在中印因边界争端僵持不下之际，印度加强监管手机应用市场是针对中国贸易采取的又一个行动。稍早，印度已经宣布将在今后五年对中国制造的保护手机屏障的钢化玻璃征收反倾销税。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
下面为您重播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全国性大报25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解放报以百余名工业界名人和学者致联合国的一封公开信入手，对军事大国竞相开发致命机器人表达忧虑。费加罗报针对一名法国记者在土耳其被捕事件，聚焦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日渐走向警察国家的趋势。世界报和回声报都重点关注法国经济形势好转的迹象。暑期即将结束，法国社会将全面恢复运转。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今天全面报道各个政党的内部整合及政治打算。法国政府劳动法改革咨询工作进入尾声，法共《人道报》再次集中火力，批评政府不走议会讨论道路的选择，关注社会不同群体的反对声音。在国际版除土耳其政局之外，各报关注的话题还有巴西政治危机困扰下的经济窘境、巴塞罗那恐怖袭击事件后的调查、法国总统出访罗马尼亚在外来劳工问题上遇到的阻力、摩洛哥境内针对女性的暴力引发的关注、围绕委内瑞拉国内政治局势的外交紧张关系、驻古巴外交人员面对的神秘声波袭击等等。世界报针对朝鲜半岛持续紧张的形势发表文章，分析与朝鲜谈判的可能空间。费加罗报在科技版报道法国自然保护区模式对中国浙江仙居国家公园的启发。针对朝鲜半岛始终难以松缓的紧张局势，世界报记者文章认为，在美国与朝鲜之间仍然有一条没有被切断的纽约管道，也就是说，美朝两国外交官可以借联合国活动之机，或者通过美国智库的活动尝试非正式接触。倘若美朝重启对话，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层面运作。8月7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菲律宾马尼拉曾经提到有与朝鲜方面沟通的办法，了解朝方是否有意谈判。这篇文章介绍说，其实尽管双方彼此没有信任，对话完全中断，平壤与华盛顿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多年来双方得以远离媒体的聚焦，建立起一种隐蔽的沟通方式，传送信息可能也相互试探对方的底线。奥巴马在任期后期切断了这种联系，以制裁平壤当局的两次核试验。根据美联社的消息，特朗普上任之后，这种接触又重新恢复。美方主要参与人员是国务院朝鲜事务负责人，朝方则是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今年六月，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获释，就是通过这条纽约管道完成的，只不过已经为时过晚，瓦姆比尔几天后不治身亡，这使得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这篇文章简短回顾这条纽约管道的历史后指出，这一次双方尝试恢复谈判的接触遇到的难题不是对话原则本身，因为双方好像都同意对话，而是对话的内容。朝鲜方面拒绝讨论是否放弃核武器开发，强调在此问题上没有谈判的空间，而这恰恰是美国方面要谈判的目的。对于华盛顿的保守派来说，展开正式对话却看不到可以达到的目标是危险的。一位前美国中情局人员向《世界报》表示，一旦骑上自行车就必须向前蹬，否则就会摔倒，必须让双方都可以说谈判取得成功。《世界报》的文章就此指出，但要协调这两个不同立场好像很难，必须找到办法让双方都不丢面子才可能启动对话。 关于位于上海以南350公里处的仙居国家公园，费加罗报特派记者的文章写道，这里碧树蓝天，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是在中国难得一见的景象。取名仙居真是名副其实。中国政府既想保护又想开发，希望保护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工程中幸存的一部分自然和文化遗产，修复被污染的区域，但同时又不想中断当地的经济生活，还想满足不断增长的旅游需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仙居国家公园没有像美国或其他保护措施极其严格的大型自然保护区求助，而是通过法国发展署转向法国。双方近期签署了一项7500万欧元的贷款项目。发展署负责人表示，在这项合作中，重要的是法国模式，而不是传统的资金提供。中国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资金。发展署的作用是在法国找到专业机构，帮助中国建立一种将经济与环境结合起来的模式。中国国务院的一名王姓专家表示，中国模式往往要么严格保护，甚至不惜迁移当地的居民，要么是大规模的开发旅游。中国希望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法国 Vosges 地区的地区自然保护区将与中国就此合作。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
今天国家网信办公布了互联网跟帖评论管理规定，规定在新闻跟帖领域实施全面的实名制。规定将从今年的10月1日起执行，共计13条。规定要求服务平台对发布违反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的信息内容，应采取警示、拒绝发布、删除信息、限制功能、暂停更新乃至关闭账号等措施，并保留相关的记录。中国网络世界中，除了官方五毛之外，被商业利益团体雇佣的水军也是一大顾忌。有人希望这一规定可以遏制水军横行的局面。根据该规定，跟帖服务提供者和用户不得利用软件雇佣商业机构和人员等散布信息，干扰跟帖评论正常秩序，误导公共舆论。此外，平台服务者不得谋取不正当利益或基于错误价值取向，采取有选择的删除、推荐跟帖评论等方式干预舆论。从技术上讲，如果提高了对真实身份证的验证要求，的确将提高水军获得账号的成本和法律风险，从整体上将遏制商业水军横行的现状，但对官方豢养的五毛，网信办并不会因此而放手。审查者除了在社交媒体、微博等渠道对敏感人士通过删帖、降权、封号、限制其发言机会和影响力，还通过建立黑名单、限制其获取新的账号，或者对账号进行传播上的控制。网络跟帖虽然影响力不及社交媒体，也被要求建立类似的黑名单制度。根据新的规定，网络服务商必须建立用户分类管理制度，对用户的跟帖行为展开信用评估，根据其等级确定服务范围和功能。对所谓严重失信的用户，应当列入黑名单，停止对进入黑名单的用户提供服务，并禁止其重新注册。网信办将建立跟帖服务提供者的信用档案和失信用户黑名单制度，并对其定期进行信用评估。所谓信用，在这里以一般所理解的个人诚信或者商业上的信誉关系不大，更多的可能指的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和潜在的杀伤力。就在此前一天的8月24日，云南曲靖警方发布消息，说是曲靖罗平县一网友因为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亮中华自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话，批评当朝的习近平被抓，被以传播侮辱诽谤他人信息的罪名行政拘留5天。曲靖网警称，8月14日，网民马某在微信群里发言称，习包子亮中华之物力，结以国之欢心。8月17日，警方联系马某传唤，但被拒绝。8月18日，警方工作将其抓获。警方称，马某发布这一言论是因为工作压力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因此警方以诋毁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以马某散播侮辱诽谤他人信息的罪名，对马某做出了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马某的个案是否合理合法，自然引起了许多争议，这篇报道也很快被删除。 网络实名制在网络舆论逐步兴起的2000年初期，对网络舆论的潜在遏制效应明显，因此备受官方重视。多年前的绿霸风波之后，中国民间力量对官方与实名制为突破口的网络治理一直颇为抵制。18大之后，尤其是中央网信办组建之后，经过对微博的几次整治，在以谣言治理为名义之下，右派大 V 或被抓或被封号，微博、微信等多个渠道全面实名制铺开，实名制的抵制者已经溃不成军。在网络新闻论坛、微博、微信社交媒体全面实名，以及今日头条等信息流媒体身份认证机制的当下，新闻跟帖全面实行实名制是对网络舆论实名制的全面完成，但是否能达到官方所达到的管控舆论风向的目的，目前看上去并不如此乐观。从上述的个案可以看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对于国家机关来说，通过对手机以及微信账号定位，掌握与异议言论易如反掌，在微信群、QQ 群的公开讨论，甚至敏感人士的私下言论都被纳入监控，这已经成为常识。而跟帖实名制更多的只是部门立法，通过这一立法渲染对发言人的压力和限制，从而达到遏制负面舆论的目的。其未来环境是否会改善，看来与立法的更改或者松严关系不大，似乎与民众的心态和力量对比更为根本。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布鲁塞尔一男子持刀袭警送医院之后死亡，两名军警伤势不详。伦敦一持刀凶手在白金汉宫附近被抓，两名警察均受轻伤。反对马杜罗专权，美国向委内瑞拉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哈维飓风在摩洛哥湾的温暖水域向美国德克萨斯州沿岸移动，美国600公里沿岸严阵以待。法国前总理撰文指出，欧洲外交应该更靠近中国。下面首先请听福林编播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九月份的临近，来自法国社会各个阶层、从事不同职业的民众将结束他们每年一度的暑假假期，并会于近日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他们中当然也包括身兼总统重任的马克龙和他的工作团队。而刚刚于不久前结束百日新政的马克龙，在度假归来后，也将面临着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政治挑战和考验。特别是在民意支持率方面，曾经在总统大选第二轮面对极右翼候选人勒庞轻松斩获66%选票的他，却在八月中旬的民调结果中仅获得了36%的选民支持，这也一度打破了自二战以后法国历任总统中执政初期支持率下滑幅度最大的记录。如果单就这一数据来看，我们似乎可以确定地说，自大选以来的马克龙热已经在法国社会中大部分消失，而更多存在的则是民众对他改良性施政措施的质疑及过于强调自我包装个人形象的不满。夏文将为就这一事件做出介绍和分析，并预测马克龙对这一现状在休假结束后可能会采取的政治策略变动。时光追溯，今年5月7日，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马克龙与夫人布里吉特手牵手站在卢浮宫前，面对成千上万的支持者们，宣告自己赢得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对于见证了这一历史的法国民众来说还历历在目。马克龙作为之前并不被专业人士看好，但在选举中却赢得了多数法国民众支持的年轻政治家，在上台仅3个月后，就面临着他政治生涯中至今为止的最大考验。他似乎也要提前面对搞得其前任奥朗德焦头烂额的面对民众支持率大幅下跌时该怎么办，和对备受争议的法国劳动法改革推进的难题。此外，当作为马克龙政改内容之一要求对总统夫人地位和经费立法的提议在国内掀起较大反对声音的同时，有法国媒体在本周曝光了短短3个月内总统府已经为马克龙支付了高达26000欧元化妆费的消息，这让所有关注法国政坛的看客们很快就联想到了发生在奥朗德任期内总统理发师月薪竟然达到近10000欧元的争议事件。尽管专家们都认为法国媒体在大选中对马克龙本人、他的政治主张和家庭的轰炸式报道，使得民众集中认识了这个年仅39岁在几年前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政客。 但法国媒体这一无时无刻都在试图追踪报道马克龙热的行为，在其当选后并没有任何消减态势。而在今天看来，这种持续的新闻焦点并没有帮助上任后的马克龙赢得更多的民众支持，反而让一些反对者质疑他大量通过社交和传统媒体进行自我推销的行为是在掩饰他于实现带领法国政改目标、重振经济等主业方面所做不足的表现。具体来说，首先在人事方面，由他任命的多名部长在短期内就因为各种原因而被迫辞职，特别是最早追溯马克龙的两个法国政界领袖，前司法部长贝鲁和国土协调部长弗朗，相继因为涉及从政当得丑闻事件被曝光后而自行辞职。另在推行国内政改领域，由马克龙支持的廉政法案，这一包括禁止议员成员继续雇佣亲属作为议会助理的措施，虽然得到国民议会的通过，成为了其主要政绩之一，但这一触及所有议员切身利益的政改内容，在马克龙为自己夫人争取法律地位的同时，遭到了众多反对派议员们的驳斥呼声和非议。另外，同样由他任命的总理爱德华·菲利普所领导的诸如减少法国住房补贴、宣言降低法国国防部预算及增加退休人员普通社会保险捐税比例等试图缩减国家财政开支的施政内容，再次引起了法国社会内普通人群和部分公务员群体的反感。由马克龙所提出的希望给予法国企业更多经营自由的劳动法改革内容，在上月经国民议会同意后，将给予前者通过颁布法令直接推行改革的权利。要知道，前总统社会党人奥朗德曾因支持劳动法改革，为此付出了与工会和左翼势力对抗、损失大量选票，直至被迫不参加总统连任竞选的巨额政治代价。对此，奥朗德本人都在近日首次公开出面，提出马克龙不应该通过政改让法国人做出不必要的牺牲。法国各大工会们已经计划将在9月12号对劳动法改革问题进行大规模的抗议和示威活动。那么如何既能落实政改内容且可以控制民愤，则将是马克龙在首个总统任期内的最大挑战之一。然而，马克龙在处理国际事务、为法国吸引外国注意力上取得了颇丰的成果，同样值得肯定。法国的软实力随着马克龙在国际场合的频繁露面而有所提升，他的上台增加了外国人对法国的好感和法国自身的影响力。马克龙还多次与诸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国际政治强人直面交锋，甚至通过强调在保护环境问题上的提倡和坚持，引来了大量世界环保人士和主流声音的认同赞扬。那么在法国政坛新学年的开学闹钟即将敲响之际，对于马克龙来说，当务之急就是采取逐渐与媒体的聚焦保持距离，让他的部长和下属们获得应有对应各自职责的曝光率，加速培养自己党内缺乏政治经验的议员们和推行真正实现左右平衡的施政政策。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再请听杨梅编播的环境保护。
听众朋友，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发展轮廓的日益清晰，这一涵盖全球64个国家的跨边界多国合作计划，在为沿路国家带来经济开发时机的同时，也引发国际社会对地缘政治以及环境保护领域的担忧。从中国官方公布的一带一路路线图来看，一带一路的密集的网络几乎覆盖了地球三分之一的地区，涵盖欧亚大陆水路两大部分以及非洲北部，并且还计划向西部、南部非洲延伸。中国在东南亚以及非洲地区的开发计划已经引发当地民众对生态环境方面的严重担忧。在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中，我们请旅居德国的水利环保生态学专家王威洛博士谈谈他对上述问题的看法。王威洛先生您好。就在5月中旬北京举行一带一路论坛峰会的同时，中国环保部公布了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与此同时，中国媒体公布的所有的有关一带一路的开发计划都带着绿色、环保、生态等词汇。您如何评论环保组织的担忧与中国官方高调宣传之间的反差？
其实我们在谈一个除了中国环保部谈的问题以外，连中国媒体都不谈的一个课题，就是说一带一路这个话题在中国人或者在国际上 对他很感兴趣的人谈的都是投资商机，主要是谈这个东西。那么谈环保的谈的很少，谈一带一路的环保问题的就更少了。尽管中国环保部出台了什么东西都要所有的项目都要经过环境评估啊，什么东西的啊，都说都是经过环境评估的，没有一个是没有经过环境评估的，但是几乎一带一路的这个所有的项目都是对环境破坏很严重的。
既然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计划都经过环保评估，那您为什么还认为它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呢？
因为它有一个，你就看它这个中间有一点，就是说你不肯请第三者来评价，就是说你这个工程项目的这个环境评估，你不敢请一个中立的一个机构来评价。我们再举个例子，中国在非洲在苏丹建的一个大坝，那中国也自己做了这个环境评估，说好的不得了的，造福人民的啊，造福当地人民的。那么同时呢，当地的这些反对的人呢又请类似的一个大学去给他们做那个环境评估，类似的那个环境评估出来以后，就说这个大坝项目对环境的这个破坏相当严重。大家都知道，这个苏丹的这个大坝的这个项目被称为苏丹的三峡大坝，在国际上的名声很臭很臭的一个东西，但在中国人是不谈起的。所以呢，这个谈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环保这个课题呢，大概也许就是你选的这个课题，很少有人谈这个课题，因为谈这个课题，人家马上就在中国会给你戴一个什么帽子呢？就是环保分子，就是你破坏经济发展，破坏一带一路啊这种东西。大多数人谈的就是这个商机啊，什么扩大什么东西。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我们来看这个一带一路这种闹得很红火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个项目，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讲得清楚的。那么这个他的项目到底是涉及了什么项目，没人说清楚的。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的，一带一路的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对不对？你在国外买个项目，比如说在希腊买个港口，那也是一带一路，那是一带一路里面的最重要的。原来的水利部部长汪树成就说了，他就很抱怨说，我们这个水电工程其实是一带一路里面的做的最好的项目，做的最多的，这个钱也是投资最多的，但是中国宣传不多。中国宣传呢，大多数都是高速铁路，大概现在能做成的就是一条高速铁路，还有一般的铁路，还有就是高速公路，还有这个公路项目、水道项目、港口建设项目、什么能源项目、核电项目。但是水库大坝的建设，他也抱怨说宣传的太少。为什么宣传的太少呢？就是说他在国际上的名声太臭，对环保是一个破坏的，对人权也是一个破坏的，所以中国在这个上面他不大敢把一带一路的里面的这个水电那里的水库大坝的建设来作为一个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名牌产品出来展示。其实呢，就是说在一带一路里面的所有的这个项目里面，现在投资项目最大的就是水库大坝。一带一路他说了，他们现在涉及的是66个国家，但是水库大坝的建设项目现在已经涉及了88个国家，做了350个项目，占据了世界水库大坝工程的总投资的一半，都是在中国央企的手上。所以外国的媒体就怎么称中国人在国外，就中国的央企在国外建水库大坝的，他说这叫霸，中国是霸占中国，这个霸是大坝的霸，叫霸占中国。其实他对这个环境的破坏它是很严重的，只是现在的环保部说的他们什么要绿色的要什么东西的，其实它无非都是中国的这些所谓的科学家给他们做的，他做出来的都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是利大于弊，都是这么一个模式。
那中西方在环保评估方面是否采取同样的评估模式？为什么被中国评估过关的计划总是受到西方环保组织的攻击呢？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个评论，它的这个评价的这个方法本身的定义就是错的，它定义是错的，所以和西方的这个环境评估的整体的这个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讲那个比较典型的，因为中国的第一个这个生态环境报告是在三峡工程上进行的，第一个环境报告之前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这个报告，尽管1979年的时候中国已经提出了要做生态环境报告。那么第一次做的就是三峡工程，那么三峡工程当时真的是很认真的请了很多的科学家，包括了中国当时最好的科学家来做这个工作，那么结论是弊大于利。那么当时的那个组长呢，就是马世俊呢，他受到了上面的很大的压力，因为领导小组他已经把这个调子基调定好了，是利大于弊，但是呢这个生态环境组呢做出来的呢是弊大于利，和他们上面相反。那么马世俊觉得呢就是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呢，他就在后面加了一句话，加了一句话呢叫做但是很多弊病呢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的。那么当时参加的那个这个组的顾问就是侯学玉先生呢，就坚决不同意后面那句话，他说我们对环境的影响我们知道的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们根本也提不出来用什么有效的措施可以限制这些不利的影响，他就不同意，所以他也就没有签字。那么到了1991年当时国务院审查的时候，最后呢以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的一个程序错误把这个报告给否定了。一个什么程序错误呢？就是说这个三峡工程可那个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报告的大纲没有报国家环保局批准啊！你就想你写一篇论文，你大纲你们教授还没同意呢，就是一个程序错误，他说程序错误，那么就否定了这个。然后呢就马上任命了一个第二组，又换了一个人。那么前面呢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组长马世俊和顾问侯学玉两位先生呢，因为是车祸死了，你就记住是车祸死了。第二个呢是死在301医院的，两个教授都死了。那么换了一个叫方志云的一个教授，他来做了，他通过了4个月的工作，然后把整个报告的结果给调过来了，说三峡工程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然后又急急忙忙的把它做完了整个程序，所以三峡工程呢就成了利大于弊了。那么它里面呢用了个什么技巧呢？它就用了这么一个技巧，它把社会环境也并到那个生态环境里去了。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自然环境里面去，他就对三峡工程的这个发电的效益，三峡工程的这个航运效益，三峡工程对于娱乐效益都加进去，加进他的环境，他所理解的环境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人文环境加上一个自然环境。那么对自然环境呢它还是负面影响大，但是呢对人文环境呢他就是说优点多，这样两个加在一起呢就是成了优点多，他就是其实是偷换了一个概念。那么中国现在的所有的这个环保报告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来的，它不是根据西方社会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它是按什么来的？是按照你这个工程是不是偏离了原来的这个环境的它的自然的这个调节能力来论述的，就是说你是不是偏离了原有的 这个环境的自己的调节能力来的，不是说因为你建了这个水库能发电了，所以对人好，所以你就是利是大大的，这个不属于在环境评估里头。但中国呢就把这些东西呢都加进去了。而在西方社会里面呢，它是这样的一个经济，你可能是经济是好的，但是对环保是坏的，那么政治家来权衡一下，说是怎么样，我们不能都好的，但是只要经济好，我们也就认了，对环境不是太好。但是在中国呢，他就是说不但是对经济好的，我们对环境也是好的，所以呢他只是自己骗自己的这么一个东西。
感谢王维洛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玉立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最后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美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法国最常见的一种长条形的蛋糕，法文叫做 gâteau gare， 中文也叫棒蛋糕。无论你在法国的商店、超市，或者是在各种朋友集会聚集的场合，这是一种最常见普通的甜点，但是它的做法是否也是那么简单呢？今天我们请到台湾到法国留学学法国糕点的留学生陈轩韵来为大家介绍这个。轩韵你好。
你好。
轩韵啊，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gâteau 它这个材料是什么，然后做法呢？你平常常做吧？
我平常常做。
好，那您告诉我们怎么做法。
法国的这个 gâteau 中文就是棒蛋糕。
OK， 好，棒蛋糕啊。
那他只会说他的名字叫gâteau， 就是他主要的元素就是只有四种，他真的是非常简单。
他
就用材料就是面粉、糖，然后蛋跟奶油。这个每一个成分都是一样的重量。对，例如说我们要做六人份的 gâteau， 那我们通常就会使用200克的面粉、200克的奶油、200克的糖，跟大约就是200克的蛋，就是蛋白跟蛋黄呢，有些法国人会把它合在一起，那有一些人会把它分开，所以我大概会介绍这两个做法哪里不同。
好，
那一般在家庭呢会做的，通常就是把蛋白跟蛋黄是混合的，就不需要那么的复杂。然后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可以让它就是蛋糕烘起来的，就是 love you，
发粉，
叫做酵母，对，发粉。那如果说我们要让这个棒蛋糕有更多的口味的话，最简单也是一般人，尤其是在夏天，我们如果要吃棒蛋糕的话，通常会非常建议用，例如说柠檬，柠檬，特别是黄柠檬，那大概就是一颗黄柠檬，这是主要的材料部分。那至于做法的部分呢，一开始就是把干性的材料混合，也就是面粉跟发粉过筛之后先准备好，还有
还要筛过一阵，把它那个粗东西筛掉。
对对对，再来就是蛋的部分，蛋当然就是你可以先把它混合，蛋白跟先混合。奶油的部分呢，奶油通常是建议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融化，只是单纯的融化，不要让它非常的热。
奶油也是200克了是吧？
对，有200克。
那
现在的做法就是把蛋白蛋黄混合之后，糖的部分慢慢的加入，然后用机器、
你所谓的蛋白蛋黄混合是要打吗？用那个搅拌器打蛋是吧？
搅拌器把它打，然后
慢慢的打出发泡吗？
打出发泡。但是就是糖分4次加入到蛋里面，然后让它一直打到蛋会变成蛋黄色，一直要打到像蛋黄色，也就是让糖完全的融合在蛋汁里面。只要确定说糖在蛋汁里面已经完全混合了，然后颜色也慢慢的变成乳白色之后，这时候就要把奶油，也就是融化的奶油，慢慢的加入到蛋汁里面，然后有一个重要的一件事你要非常的注意，就是融化的奶油它要是常温，它不能够是 高温，否则会出现油水分离的现象。
常温呢就15度左右了，15-20度了。
对对对对，没错。
嗯哼。
然后一样就是分4到5次，慢慢的把它加入到蛋汁里面，然后用打蛋机一直混合它。
嗯。
等它就是油水分离，
嗯，
那个过程非常的重要，也是常常一般的人会产生的问题。
嗯嗯。
然后最后呢，再把面粉滚到这个最后的一个步骤。
嗯，
然后
加进去，加进，
对，这个时候就是尽量用我们一般的打蛋器，不是用机器的，就一般的打蛋器，
嗯，手打的，嗯，
用手打的方式，
嗯嗯，
然后要避免说蛋糕会有发筋的现象。
什么叫蛋糕发筋？
就是像一般做面包，
嗯，
面包需要经过发筋，就是最后对，就是因为面粉的关系，
嗯，
它会吃面包的时候产生那个弹劲。
嗯哼，
但是蛋糕的部分并不需要吃出弹性。
嗯，
最好的蛋糕就是吃到嘴里的时候可以入口即化。
那你怎么让它不有弹性？
重点就是在面粉的部分。
嗯，
面粉在加入的时候千万不能够用打蛋器。
嗯嗯嗯，
粉，然后要慢慢的用手的方式，只是单纯的将面粉完全的混入到湿性的这个材料里面。
嗯，好的，现在打完了。嗯，然后呢？
你就可以放到那个模型里面。放模型之前可以在模型的各个地方都要用那个奶油，奶油棒把模型
涂在模型上，
涂在模型上，
嗯，
然后把材料加进去之后，
嗯，
放到烤箱，
嗯，
烤箱温度大概就是160度到180度，
嗯，
然后
烤多久？
40分钟。
40分钟。嗯嗯，
对，等到蛋糕完全发起来的时候，再用叉子插入到蛋糕体里面去确定说有没有粘在这个叉子里面，
嗯，
然后就完成了。
嗯嗯嗯，好，各位听众，以上法国美食节目，感谢台湾到法国学习糕点专业的陈轩运同学为我们介绍了法国最普遍最常见的甜点 gâte gâche， 中文也叫棒蛋糕。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菲利普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布鲁塞尔一男子持刀袭警送医院之后死亡，两名军警伤势不详。伦敦一持刀凶手在白金汉宫附近被抓，两名警察均受轻伤。反对马杜罗专权，美国向委内瑞拉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哈维飓风在墨西哥湾的温暖水域向美国德克萨斯州海岸移动，美国600公里海岸严阵以待。法国前总理撰文指出，欧洲外交应该更靠近中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Julien Doré 演唱的歌曲 Abemus Bye Bye。Taste of your kiss.
demander pardon aux coquillages. Something you left is on my bed, a piece of your hair from your head. Something you left is on my lips, forgotten taste. I miss your dogs and I miss you too. I'll never be the same without you. I miss your voice and I miss love too. I'll never be the same without you.
RFI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